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探讨的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我们先一起来看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我来为大家念：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神在这段经文提醒了以色列人，当初从埃及地被呼召出来的时候的一个应许。神应许他们可以得着流奶与蜜之地。那流奶与蜜是什么意思呢？流奶就是说羊会多到不可生数，以至于挤出来的羊奶呢，多到桶子都装不下，多到流出来。那流蜜的是说呢，树林花草多到不可生数，以至于蜜蜂采蜜多到蜂房装不下，多到从蜂房都滴出来。那这段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要居住的地方呢，将会是非常非常丰盛的。但这个丰富、这个丰盛从哪里来呢？那这里写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也就是说是从荣耀来的。这个荣耀不是荣华富贵的荣耀，而是指神的荣耀。所以以色列地在万国中有一个特别的位分，一个特殊的尊荣，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亲自在那里设立宝座。因为神就在那里，因为天就开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成为一个祝福流出的地方。他们因为拥有神这位祝福的泉源，因为依靠神这个泉源，所以呢，他们可以很丰富的借给万国，而不至于向万国去寻求帮助。那但是呢，整个以西结书呢，其实非常的悲伤，因为他们整个以西结书在描述一个与这段经文刚好相反的一个场景。以色列人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去依靠神，而去寻求别的国、别的神的帮助。那在以西结书呢，不断的用这个好像用这个比喻，就是妇人背叛自己的丈夫，去归入别人的名下这个样子，以至于当丈夫离开妻子，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当神的丰富的泉源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进入一个贫穷。那但是这个贫穷呢，应该成为以色列人的警戒，因着神的离开而造成的贫穷，应该成为以色列人悔改的一个动力。但是以西结书就不断的上演一个一模一样的戏码，就是呢，以色列人在危难、在缺乏，在他们的缺乏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寻找出路，以至于他们更加的远离荣耀，那荣耀就更加的远离他们。那这里就讲说，当神同在的时候，一个敞开的天可以带来一个流奶与蜜的一个丰盛。但是当神远离他们的时候，或是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呢，一个闭塞的天就造成饥荒跟灾难。那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尊贵荣耀而且有能力的主。当他说他要得着一个充满荣耀的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成就。当他说他要拥有一群专心仰赖他的子民，一群尊他为圣、看他为父，或者是亲近他为丈夫一样的国民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成就。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三十三节开始，他就写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这里说了一句话，说我总要做王，意思就是说我一定会成功的。当我们的神竭尽所能的去爱、去濡养他的子民，但是如果所招来的人不管怎么做，不管怎么去爱他们，不管怎么去提拔他们，他们都小看主的爱，轻看主的恩慈，不看重神的恩典和慈爱，那到底神该怎么做呢？新约耶稣其实给过一个类似的譬喻，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他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神会怎么做呢？当人轻看神的时候，当神不断的施展他的恩慈，不断一次一次的去挽回人，但是人却轻看这样子的一个怜悯的时候，神就会说这些人不配。所以神在以西结就说， 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我觉得有时候念旧约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个很矛盾的情节，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的读经进度是一下一次新约，一次旧约，一次新约，一次旧约，就觉得好像在神的恩慈跟公义之间，新约里面充满了神的恩慈，在旧约里面充满了神的公义、神的义怒，就好像这有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节，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两件事情可以融合在一个神的神性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是我们看起来很矛盾，但却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地方。我们需要找到这个神的慈爱跟公义的这个交集点。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见神他充满了包容跟怜悯，比如说在旧约里面讲到说，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与困苦的人同流泪。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圣洁的本质呢，又跟人的骄傲完全的是相排斥的。所以圣经又写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骄傲悖逆的代价就是死亡。这两者间到底有没有矛盾呢？其实这两件事情它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人的软弱跟他的悖逆其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一个黑暗。人的软弱，人虽然软弱，但他需要神的时候，当他真的是寻找神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软弱反而大大吸引神的同在。但是当一个人骄傲悖逆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使神震怒的。那软弱跟悖逆我们怎么区分呢？其实从表面行为乍看，其实我们从人的角度其实很难看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看起来都好像这个人在犯错。因为问题并不是在行为上面，而是在这个人的心上面。软弱就是怎么样呢？他说，我虽然知道我不该做，我也真的是打从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很想去做，但是我控制不了。这里面的最终之乐呢，他其实控制了我，我真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做了之后呢，常常事后都是让我感到羞愧，感到忧伤，觉得自己愧对江东父老，没办法再回去做回以前的自己。那悖逆是什么呢？悖逆他的心态刚好是反过来的，他是明明我知道我不该做，但是呢我就很爽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被爱的，我一定会得赦免，所以我做什么都可以。就好像是一个纨绔子弟一样，他一点都不顾他父母的想法，任何可能伤害父母心的事情呢，他还是理直气壮的去做。其实神并不是不能够赦免悖逆，就像新约在新约里面浪子的故事里面，小儿子的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常听这个故事，他说小儿子即使是极度的悖逆，但是我们的阿爸父还是天天在门框前面等候，所以神可以一次一次的去赦免人的悖逆。在以西结书里面呢，我们常常提到惹神，为什么以色列人常惹神震怒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不断的悖逆，那神还是不断的挽回他们，赦免他们。那神他甚至用夫妻的关系去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他说即使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好像外遇一样去寻求别的国家的帮助，但是神还是挽回他们。但是为什么神震怒呢？就是因为即使神不断的表达他的伤心，就好像一个丈夫一样百般的劝告，但是还是无法停止他的妻子跟各国去外遇。所以当以色列人所以在这边看到说，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求告神，他们没有去等候神的时间跟神的主权，不是从神去获得保护和供应的安全感，而是去寻求别的国家与他们结盟来获得安全感。所以软弱跟悖逆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忧伤的，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行为我们是感到难受的，是感到对不起的。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是黑的，但我们却是秀美的。但悖逆是什么呢？就是我以犯罪为乐，我的心是硬的。所以呢，当我是黑的，我虽然是黑的，但是呢我确确实实是惹了神的怒气，很有可能就会有大难临头。那在读这段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去想怎么办的人。我赶快去想方法，赶快去找帮助。一旦想到了，找到了，我就会安心下来。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少很少真的有认真去寻求神的参与。通常在最后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我就会松一口气说，哦，感谢主。 但其实我只是用这句感谢主呢，帮自己盖了一个属灵的印章，但是我却没有一个真正属灵的一个实质。我虽然用一个神圣的语助词当作结尾，但是我其实真正我感谢的其实是我自己，我走的是我寻求我自己肉体，一个崇拜我肉体，我自己的解决方法的一条路。所以一个不是把神当作居首位的一个寻求过程呢，其实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敬拜偶像。其实说实在的，也许我自己做的结果跟我寻求神的结果也许是类似，是差不多的。但是其实我当我没有真的去寻求神，没有相服于神的时候呢，我就是在拜偶像。那我觉得在念以西结书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做这个悖逆的儿女，我们要做这个顺命的儿女，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真的降服于主，去寻求主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呢，曾经提到，在六章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参加这么多的敬拜，听这么多的道，但是我们的真实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从偶像当中分别出来？这个神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有没有做我们生命中的守卫？还是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先打电话找帮助？我们先是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不舒服的时候赶快想办法让自己舒服一点？还是我们遇到这个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赶快就先抱怨？一个尊主为圣的反应呢，到底是我们嘴巴上的一个操练而已，是不是一个专业基督徒的专业练习，还是我们真的是灵魂深处对神的一个降服？难怪在诗篇110篇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圣经里面写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在这里原文指的就是骨髓。所以说原来就只是单单的你把神放在一个生命当中值得谦卑俯伏的一个位置，你就已经得着生命当中最精髓的部分。更何况如果你是一个又敬畏神又领受爱的位分的儿女呢，那这个祝福又是更大。所以在以西结书呢第20章第39节，神就紧接着说：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以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这里的以色列家呢，指的可能是神除去那个叛逆和得罪神的人之后所剩余的人。这些人有一些是跟随神的，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也没真的跟随神，但是罪不至死，但也没有真的很敬畏主。那神就说呢，这些人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呢？我真的也不想再去强迫他们了。如果你们真的不要我，那不要嘴里说要我，但又背地里去敬拜偶像。你们要偶像，你们就好好去追随偶像。但他在43节的时候，仍然显出他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的不舍得，再一次显明他对以色列人他心中的爱。所以在第43、44节的时候，他写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为我名的缘故，我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使你们随意对待我的爱，但我还是爱你们。我对你们不是怀着恶意，我不会紧追你们的罪不放。到那个时候，当你们看见我这样的爱的时候，有一天你们就明白，这就是我的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造你们的丈夫。那我最近这几年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所谓的这个过年男朋友、假日女朋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节日假日的时候呢，到了该回家见父母的时候了。那因为怕父母逼婚，所以呢就会付钱上网租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回家。每逢节日到了，节假日到了呢，这些租来的男女朋友呢就会碰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见父母，给父母一个交代，让父母可以安心。那我觉得在这里呢，就是要勉励我自己，也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神呢，不要一个节假日的一个情人，神不要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才敬拜他，他不要我们在小家聚会的时候，他不要一个小家聚会的情人，也不要一个服事的时候才想到神的一个服事情人，或是祷告会情人、晨祷情人，或是呢敬拜团情人， 只有在敬拜音乐好听的时候才跟他亲密的敬拜情人。我觉得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呢，不要像上班，一到上教会上班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这个进食祷告的时候呢，祷告时间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但是离开教会呢，或是祷告完了开始上班了，跟人家说话了，开始写 email 了，离开教会的这个离开这种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变成真正的自己了。那我觉得神他要的是一位妻子是完整的，不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妻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其实他也想要见到我们。我们确实有软弱，但是软弱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更想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他的恩慈跟怜悯。像保罗就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就写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接着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逃离神。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有些人的软弱呢，假设是看电视剧，可能有人觉得说啊，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要跟耶稣说，哎，抱歉耶稣，接下来要看几个小时的这个偶像剧，偶像剧偶像这两个字呢，所以你肯定就不喜欢了，那我们接下来几个小时肯定要请一个假。那看完电视剧呢，一般感觉也不是特别属灵呢，所以呢可能明天也要请个假，耶稣真的很抱歉，那但是我忍不住，那我过几天再回来看你。 No， 我觉得神不叫我们请假。你怎么知道，也许耶稣也想跟你一起看电视剧，说不定他也想要分享你的时光，想要知道你喜欢什么，想要聆听你的心声，他想要认识你，想要了解你喜欢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让你遇到有压力，什么事情你想逃避。因为我觉得我们越是因为羞愧而跟神请假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越是远离神。时间久了，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软弱会慢慢变成悖逆。如果我们因为软弱而逃离神，我们原本柔软的心反而会慢慢变冷变硬。到了那个时候，原本只是一个假性的黑暗，就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黑暗了，一个惹神愤怒的黑暗。相反的，如果我们跟主花的时间越多，即便是在软弱中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这些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是面向神，去寻求神，去靠近神，把我们的软弱当作一个去奔向神的一个理由，那我们面对软弱的能力反而会越来越刚强。我们的软弱，我们这个看似黑的地方，当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奔向神的理由的时候，我们的神他真的就开心了，我们的神他的心反而因此得满足。好，那我们今天的晨祷信息大概就分享到这里，与大家共勉之，我们一起做一个耶稣全时间的情人。